第九集，王汉超作笑，是嘲讽的笑，并蔑视着回答：
人们都说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这句话用在甄夫人身上真是再妥不过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甄夫人倒的确能让每个男人魂不守舍，
哼，
不过陷进去就吃亏了。
这么说来，将军抽身了。马啸云似乎在随着王汉超，虽然他对甄夫人可没有那么魂不守舍，而王汉超露出坏笑，沉声而道：
哼，本将军不愿说别人那么多，再说甄夫人现在毕竟是守丧之妻，但是本将军认为甄夫人嫌疑很大，我虽然是个粗人，但能看得出表面。甄帮主就不用说了，但唐继平就比较倒霉了，想和甄夫人重温旧梦，哼，却连第二天的寒冷都没有感受到，难道马城主没有想到这一点吗？
马啸云面无表情，沉着回道：考虑到了，但是甄夫人毕竟女流之辈。
哼，女流之辈，吕后和武后两个女人的先例可是在史书上记载的，知道他们如何留在史书上的吗？没错，是用汉子的血写上去的。
王汉超解释粗暴易懂，马啸云都暗中一笑，但王汉超的话还是有道理的，但他还是喃喃而道：将军，有句话我不得不说，在死人对谁都没有好处，我想这一点吕巡抚最清楚，将军也能猜得到，而且我也看得出，你们一个地方官员竟然掌控着如此大的盐铁利益，而且这么多年都不曾出事，你们如此鱼肉百姓，朝廷却从未管制。一年之前，朝廷曾派御史大夫姚丹青来巡视夔州，但你们却依然安然无恙。很显然，若是朝中无人，又怎会如此放肆？而现在呢，盐铁使死了，你们朝中的贵人肯定会派一位自己的心腹来死上任，而假如吕巡抚再遭遇不测，那么那位贵人会怎么想呢？将军的未来会如何呢？将军想想，一个将军握有地方的兵权，这事儿要传到了朝中，恐怕大理寺连查都不会查，一个罪名就可以灭将军的九族了。当然了，将军，我只是良药苦口，千万别认为我是在威胁将军。马啸云很从容，也很坦然，他的话让王汉超陷入了沉思，而易中金则得意地看着王汉超，因为马啸云这番话实在是解气。将军，你考虑清楚了，你和吕巡抚毕竟和双溪帮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那些朝中的高官不会在意你们任何一个人，在他看来，一个利益团体才是最重要的，他们的眼里只有白花花的银子。马啸云这番话如催命符一样，让王汉超不安，王汉超头上的冷汗也是冒出，可是他突然间狂笑两声，如自卑般说道：
哼，臭小子，你知道本将军是怎么想的吗？
知晓，将军的心思我摸得一清二楚，无非就是借刀杀人，你与吕大人和双溪帮的所有人都不和，可恰巧死了两个对手，而将军你是最安全的人，所以既不用自己动手，又能杀死对手，这好事儿天下难找。马啸云如实而回，让王汉超自嘲地笑了起来，最后他怒视着马啸云，冷冷地说出两个字：
宋科。
马啸云惊愕不已，易中金也是震惊，话都已经说成这样了，可是王汉超似乎并不惧怕， 而他们俩也自然被郝生的请出了大营，最后无奈离开。这个王汉超真是冥顽不灵。易中金气很不顺，马啸云也是无奈苦笑，喃喃而回。说实话，我也很意外，但王汉超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想法。他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伙能有什么想法？或许他早就做了一个鱼死网破的打算。易中金一副骂骂咧咧的样子，让马啸云很是无奈。易中金长叹一口气，或许他也知道他们两个外来人在这个夔州很难有所作为。回到双溪帮，马啸云第一时间到了甄夫人那里。毕竟王汉超那番话让马啸云很迷惑，很显然王汉超是故意对他泄露甄夫人的不真之事，而这个甄夫人外面披着的神秘面纱，马啸云是时候揭下一层了。而进了甄夫人的房间，马啸云清楚这个甄夫人似乎并没有因为丧夫而感到沉沦，她此刻正端庄地坐着，在一个丫鬟的注视下正绣着一件衣服。
马城主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？
甄夫人举止优雅，声音温柔，若是没有王汉超的那番话和他自己的种种行为，如此贤惠的夫人怎么能那么不堪。还好。甄夫人放下衣服，马啸云则直直地注视着，看着魏秀成的衣袍如此精致，不禁夸赞道：甄夫人果然才貌双全，如此绣工真是美不绝口。他也不知道这番称赞有没有违背自己的内心，而甄夫人温柔一笑，柔声淡道：
马城主过奖了，妇人之功岂能入眼。
马啸云笑着点了点头，而甄夫人身后的丫鬟则是说道：
夫人刺绣的功夫可厉害呢，她做出的衣服不仅漂亮，而且夫人可以连夜赶制成一件衣服。
甄夫人似乎有些暗自得意，但马啸云却对此感到悲哀，这样的一个女子不应该落得如此地步。
哦，马城主，你来此有什么事吗？
当马啸云沉思的时候，甄夫人柔声而问。马啸云羞涩一笑，淡声而回：是这样的，就是唐大人死的那一夜来过夫人这里，我想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。话落，甄夫人缓缓低头，似乎有一丝苦涩。马啸云也看得出来，便是惭愧而道：哦，若是夫人不想说也可以不说。甄夫人苦笑而回：
哦，没什么不能说的，丧夫之妾而已。那夜唐大人好像喝了很多酒，后来他想干什么马城主也能猜得到。后来霍四哥及时赶到制止了唐大人，就是这样。
喝了许多酒，唐大人平常很喜欢喝酒吗？马啸云挑眉而问。甄夫人吐言又止，好像想回又不想回。不过他身后的丫鬟回道：
唐大人平时经常醉酒，而且时不时的调戏我们这帮丫鬟。
马啸云听后眉头紧锁，当然他知道这一切对唐继平的死没有任何帮助，他只是在做铺垫。哦，那一夜之后夫人就一直待在房里吗？马啸云看着甄夫人，甄夫人微笑着点头。马啸云疑惑，甄夫人却没有任何的异常。他晃了晃头，喃喃又道：是这样的，夫人，在下来到双溪帮之后，甄帮主之死似乎对夫人有些不利的传言，在下也很疑惑。比如你年轻貌美，才艺双绝，怎么就跟了甄帮主呢？ 马啸云自然清楚，他问这些只想让甄夫人开口，让甄夫人说出前前后后。而甄夫人表情迷离，双眼呆滞，似乎在回忆着往事，可是他脸上略有挣扎的表情，似乎在告诉马啸云，那段回忆很痛苦。
马城主想知道的太多了，不过马城主听到的不是流言蜚语，而都是事实。
甄夫人哽咽而言，马啸云也清楚，甄夫人是不可能如实相告的，谁会伤害自己的往事，再用他当言一样，撒在自己的伤口上呢？马啸云离开之后，回到了房间，与易中金会合，但易中金看得出，马啸云什么也没有得到。那个甄夫人或许就如王汉超说的那样，
哼，就是不听我的，放着尊重也不能去直接问人家呀。
易中金笑着而言，马啸云长叹一口气，喃喃而言，
是啊，
不过你没有感觉到双溪帮这些日子有些太安静了吗？易中金听后直起身子，确实如此，在唐继平死后，双溪帮的确有些诡异，总之气氛不对劲儿。假如凶手继续行凶，你认为谁会成为下一个刀下鬼？马啸云闲聊而问。易中金淡声一笑反问，你认为呢？
不知道，总之每个人都有可能。不过我有一个疑问，那就是杀害唐继平的凶器，以及甄帮主死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端倪。
马啸云听后笑道，
说来听听。
易中金有模有样的分析道，首先是甄帮主的死，我前前后后的分析过，甄帮主的住宅发生爆炸，那就肯定他的周围放了炸药。前面我们说过，甄帮主的住宅上挂了许多灯笼，所以若不是甄夫人所点燃，那么就一定有人用暗器打落了一个灯笼，从而使炸药爆炸。那么双溪帮当中一定有暗器高手，我们应该从此调查。其次就是唐继平的死，很显然是用铁镐，我们何必不在凶器上下手调查呢？易中金一番话说罢，却看到马啸云羡慕地看着自己，这让易中金有些躲闪。
不错呀，说得很好。
听到这样的话，易中金倒显得很不好意思，便抓头而笑。马啸云却说道，可你为何不考虑当时守在外面的陈连涛呢？易中金皱眉，马啸云继续说道，
还记得唐继平死的时候，吕旷飞质问霍日时说的话吗？当时霍日说帮内的守卫可以证明他的不在场证据，而当时我问帮内守卫的时候，夫人说是陈堂主设立的，那也就是说明陈连涛在帮内很得人心，那么甄帮主的死要是陈连涛所为也是有可能的，再加上甄帮主若死了，那么陈连涛很可能是下一任帮主，所以双溪帮的帮众很有可能为陈连涛守口如瓶。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甄帮主在对待帮众的问题上很有可能使陈连涛趁虚而入，毕竟他们都是为了钱而活着的。易中金听后惊愕不已，拍着马啸云的肩膀埋怨而道，
你怎么不早说呢？马啸云柔笑而回，我只是不敢确定，毕竟有动机没有证据始终不行，只是这个陈连涛目前来看嫌疑很大，总体来说他在甄帮主和唐继平之死上都是有动机的。
说来听听。
那就是甄夫人，甄夫人似乎和陈连涛很暧昧，俩人的关系似乎不一般， 甄夫人怎么进的双溪帮，你我都清楚。说白了，当时谁是帮主，就可以得到甄夫人。或许陈林涛在甄夫人一事上，就已经对甄帮主不满了。而唐继平调戏甄夫人，很可能就是他惨死的原因。马啸云虽说的坚决，但他不敢确定。而易中金也是听得入迷，并陷入了沉思，喃喃而道：说的也是，王汉超曾经说过，甄夫人不简单，而且让所有人魂不守舍，那就可以说明，甄夫人的不真行为可能不止一个陈连涛。马啸云点头认同，所以他才急于要弄清甄夫人本来的面目。可是甄夫人显然是在隐藏着自己的神秘面纱，马啸云通过刚才和他的谈话就看得出来，因为甄夫人实在太冷静了，而且她很会隐瞒。她明知道马啸云是在问她的不在场证据，她却表现镇静，缓缓一笑。可是她越冷静，马啸云就觉得她不简单。翌日，酷冷依旧，双溪帮的后宅，一间简雅的灵房中央放了一个棺材，旁边蜡烛围绕，香火不断，而旁边站了许多人。陈连涛、霍日以及霍岩先后为甄楼明上了一炷香，马啸云和易中金也是如此，而甄夫人表情沮丧，低头不语。出了灵房，马啸云在外面偷偷地望着甄夫人，他始终觉得甄夫人披着的面纱要比甄楼明和唐继平的死更加离奇。而恰巧马啸云和易中金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管家，马啸云率先问道：管家在忙吗？管家憨厚一笑，客气而回：哦，马城主、易少侠，今日帮主头七，小的自然要帮夫人忙活忙活。哦，这样啊。马啸云随后又试探而问：管家，你可知道夫人的故乡是哪里吗？管家听后想了想，似乎没有多疑，然后收声而回：小的记得，夫人的故地是在城南外不远的一个村子。马啸云听后一思，随后抱拳笑道：多谢管家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